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生活中有很多司空见惯的东西，一旦深究起来，就会令人感到无比震惊。比如说，那些加冕仪式是从哪来的？古代帝王登基为何要戴黄金宝石镶钻的王冠？要坐上金雕玉刻的宝座？为何中国古代的皇帝被称为天子？虽然演变到今天，重达几公斤的王冠已被分量很轻的金属制品所代替，但在大大小小的颁奖舞台上，人们仍然愿意戴上象征着名利、尊严、荣耀的桂冠，将仪式感拉满。而所有隆重庄严的仪式都会被冠之以神圣二字。君王的地位更是在一神之下，万人之上。还有，中国古代皇帝会带有一种前后都挂有许多珠帘，号称冕旒的头冠，据说是祭奠大礼的时候要戴的礼冠。那上面的十二串玉柳会让我想到圣经里祭司佩戴的胸牌上镶嵌的十二颗宝石，以及圣经关于十二这个有特别含义的数字。而欧洲帝王的金王冠上镶嵌的十字架，更会让我联想到主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时被戴的荆棘冠冕。不得不说，无论历史怎样演变，也无论人们怎样扭曲真理，都无法抹杀神在人类历史中的印记。并且无论人铸造的冠冕多么尊贵，都不如上帝将来要赐给凡爱他之人的冠冕荣耀尊贵。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撒迦利亚书的5章8节到6章3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6章4到11节。读完撒迦利亚书的5章8到11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神说要除掉地上一切的罪，那么将来这个预言会最终来去应验吗？梁器之中的这个妇人呢，他就被带到象征拜偶像和邪恶中心的示拿，也就是巴比伦。那么这是罪和邪恶呀，将从以色列中被除掉的一幅图画，也是将来啊，罪孽会从全地上被除掉的一个景象。主耶稣受死时，他就除掉了罪的权势还有刑罚。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他的赦罪，他就除掉我们的罪的刑罚了，使我们在生活中啊，有胜过罪的力量。那么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除掉地上的一切罪，使人永远的来过那平安稳妥的生活。 撒迦利亚书的六章一到三节，那么就提到了神为了惩罚以色列的仇敌而派出的四辆车，各有独特的象征的意义。但是总的来说呢，是指神为了成就他自己所定的审判的旨意而赋予能力和权柄的天使。那么这种象征手法就表明了神他必定要审判罪恶，而且这个审判呢必将惩罚仇敌。那么这些马的颜色呀是有意义的。在启示录第六章有四个人，他们骑了四匹马，那么这里马的颜色跟启示录中马的颜色呀是完全相同的。我就认为撒迦利亚所看见的马车的意象啊，跟约翰所看见的骑马的意象绝非纯属巧合，那么这两个意象可能是指相同的事件。那么在约翰的意象中，红色的马代表战争，那么黑色的马代表饥荒，灰色的马被认为是描写死亡。那么这些意象啊，都是描写全能的独一真神他的审判。那么第一匹马，也就是启示录中所出现的白马，它象征什么呢？那么在撒迦利亚的意象中啊，他也看到了白马啊，这可能啊就象征着胜利。那么在约翰的意象中，白马后边立刻跟着一匹象征战争的红马，因此我认为啊，第一个骑马的人他就象征了敌基督啊，敌基督他会为这个世界带来虚假的和平，因为他的后边呢跟着一匹象征战争的红马，战争啊会在地上来去爆发。亲爱的朋友，我认为那并非是指已经发生的那个世界大战，但是在末世啊遍地都会发生战火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啊他们都是好战的生物，他们的心中有罪。当骑着红马的人在全地走来走去的时候，那么全地啊会笼罩在地狱中。那么当大灾难时期临到的时候啊，那将会非常的可怕。骑着红马的人他就象征了战争了。那么撒迦利亚在意象中啊，他就看到了有斑点的壮马，那么更加准确的翻译啊，应该是有斑纹的马，那么这和启示录中的白马就很相似了。那么神给撒迦利亚的第十个意象啊，是要鼓励百姓，让他们知道神要来审判外邦列国，那么这与神审判自己的百姓啊是完全一样的。撒迦利亚书六章四到五节经文说，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这是天的四风，那么这句话中的原文的风意思是灵啊，是指天使。那么因此这四辆马车呀，正如某一位学者他所描述的天使一样，他说天使或从天上来的大能者，都是我们肉眼呢所看不到的使者，是神所差派来的代言人，他们是大有能力的，经常站在神的面前倾听神所说出来的话，并且甘心顺服，行动快速如风，来去执行神的命令。那么换句话来说，天使负责执行神对外邦列国的审判。那么在启示录中呢也是这样来说的，因此天的四风，那么是指啊为了执行神的审判而在神宝座面前服侍的灵。天的四风也可以翻译作天的四灵啊，是供神差遣的天使。那么正如诗篇104篇第四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你看神的力量啊就遍满全球，那么即使世人不认识神，也改变不了神他的决定的。那么先知需要天使清楚的解释啊，天使所告诉他的话呢，就直译为这是天的四风或四灵，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那么这些骏马呀好像风一样，他们都是神的使者，他们去巡行全地。所以不论地上的居民认识神或者是不认识神，那么全地啊都是属乎神的啊，神也赐下秩序来去掌管跟这地啊有关的一切事。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撒迦利亚书六章六到七节，经文说：“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撞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黑马和白马就往北方跑去了，有斑点的或者是有斑纹的马呀，以及撞马则是往南方跑去了。那么北方是指巴比伦，而南方啊则是指埃及，这两个国家就持续不断的苦待了以色列的百姓。那么撒迦利亚书的六章六节一开始啊，希伯来文就少了一个字啊，或者是一个片语，因为它始于那个。那么既然这里没有提到红马和东方，可能失踪的子句啊就是红马往东方各邦，黑马往北方啊很恰当，因为黑色和北方啊常跟不吉利的凶险是相关联的。比如说耶利米书的一章十四节说：“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以西结书的一章四节也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白马往西方去啊，可能是这里啊比较好的一个翻译法，比按希伯来文翻译的跟随他们要更加有意义，这样只需加一个子音啊，就可以翻译为跟随大海，也就是往西方。有斑纹的被派往南方，那么这样一来，指南针的四方啊都包括在内了。那么这些马呀在用脚爬地，直到领了命令跑去啊，这是巡行全地的一个命令啊，成为这个意象啊主要的一个信息。从第一个意象直到最后的一个意象啊，列国的状况其实呢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而不在人的手中的。那么这种确信呢，就是预言就成为可能了。撒迦利亚书六章八节经文说：“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呼叫，那么就宣告了重要的信息了。北方是指巴比伦，往北方去，那么就表示啊，神即使在敌对他的北方，也是得着胜利的，就完成了他的旨意了。安慰我的心，那么可以翻译作使神的灵平息，那么意思就是神的灵也因功与做成就可以来安息了。安慰我的心，那么这就意味着呀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神对巴比伦的审判呢是完全的，正如启示录的十八章二十一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绝不能再见了。启示录十九章一到三节经文又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好，第二，在末世论的角度上，这是指啊撒旦他全然的溃败以及神国度的最后的胜利。那么这里引接天使的话相当的特别，天使就呼喊，那么就意指啊以下的宣告是十分的重要。这位天使他也透露了自己的身份了，因他以全地之主的这个姿态啊来去说话，从动乱的北方已有捷报就传过来了。那么这样引申看来呢，别处的敌人呢也都已经被制服了。你看神所应许的拯救啊必定会来完成，没有一物能够来拦阻的。那么最近的事件是神的灵他所运行的一个结果，那么现在呢这些事啊已经告一段落了，因为北方的使者已经让神的灵来去安息了，再没有需要做的事儿了。 那么这一段的结局啊，在撒迦利亚书的六章十五节，但是历史的高潮将是一个人而非一栋建筑物。把六章的九到十五节列入这最后的一个意象之内，那么正是指向那位人物的，因为圣殿呢乃是为他来去建造的。好，请您注意啊，没有一匹马是往西方去的，因为往西方去的话就会进到地中海了。这些马当中啊，没有一匹叫做海马的啊，也没有一匹马是往东方去的，因为东方那里啊是大阿拉伯沙漠，所以他们只能够往北方还有南方去了。从以色列去到世界各地的路线啊，其实就是这样来走的。那么这里的方向啊，仅仅就表示他们要从以色列往全地去。那么这里说黑马和白马要往北方去，我个人相信大灾难时期的审判开始的时候啊，北方的国家要南下入侵以色列，所以审判呢会最先临到北方的王，也就是临到北方的哥格和马各。那么审判呢也会往南临到埃及的，但是骑马的人不是这里所要强调的一个重点。在启示录里边呢，我们看到大灾难时期会发生一连串的一些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的，一个危机接着另外一个危机而来的。那么当白马往前跑的时候，白马它会带来胜利，因为这场胜利，这个世界啊就会兴起假的和平。那么世人就以为啊，他们就进到了千禧年的国度了，但其实啊，他们是进到了大灾难时期。啊，紧接着白马后边所出现的就是象征战争的那匹红马。全世界啊会爆发战争，然后呢接着来的就是象征饥荒的黑马了。那么一般来说战争之后啊一定会出现饥荒的，那么就像瘟疫之后会出现死亡一样，这就是第四匹马，也就是灰马它所象征的意义了。那么这可以和撒迦利亚他所看到的意象啊来去相呼应。四辆马车出现的顺序啊其实不是重点，这里所强调的就是神他要来审判世界列国的这个事实，四辆马车就象征了审判。你看，所有的审判都会在大灾难时期啊来去发生的。那么撒迦利亚所看到的十个异象啊，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发生在撒迦利亚时代的一个事件。撒迦利亚书六章九到十节，经文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贝鲁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三个从巴比伦来的人他们的名字，他们不是来自回归以色列的渔民，而是自己啊回来的。那么在希伯来的原文中，黑带它是强而有力的意思，多比亚它是神是良善的意思，耶大雅它是神知道的意思。那么把这些名字连在一块儿，那么意思就是神知道要借着他的良善把他的王基督设立在宝座上，他要用强而有力大能的手来去完成他的旨意。那么这里所发生的事啊，就象征了加冕，这是指基督要来到世上统管万有，当然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儿。大祭司约书亚所带的冠冕啊，并不代表他个人的荣誉，而是见证啊他就是基督的一个预表。那么这里的冠冕不是大祭司的冠冕，而是意味着约书亚和历代的其他大祭司啊有着根本上的区别，也就是说约书亚与至高神的祭司耶路撒冷王麦基洗德一样，他们是基督完全的预表。 那么这里引介的说话的方式啊，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那么和四章的八节、七章四节以及八章的一节都是一样啊，都是一指以下呀是先知他所传达的神谕。那么此刻先知不再像是在异象中看到奥秘的人物需要天使的解释，他乃是啊置身在他所认识的人当中，那么地点呢也是他所熟悉的。那么有些人他们新近呢就从巴比伦过来了啊，也许啊是一个商队，那么带头的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几位了，他们为在耶路撒冷这群急需帮助的群体啊就带来礼物。那么在希伯来文中，动词被放于全句的最后，暗示这四个人呢他们是一块儿来的。那么西班牙的儿子约西亚，那么显然是四个人中啊最具名望的一位了，因为经文提到他的族谱还有居所。那么有学者就指出，这四个名字中啊至少有三个在意义上与耶和华有关。那么由此可见，贝鲁时期信仰啊仍旧是表达于外。取啊它是省略的用法，那么对象呢是祭物啊，不言自明。作者不可能是指取黑带等人来去作证，因为希伯来文在每一个名字的前边呢都有从啊这个字儿。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一节，那么就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说，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那么这一节经文提到了大祭司他的冠冕，那么这里的冠冕呢它是圆形的，偶尔虽有皇亲贵胄来去戴，但是一般呢是赐给受表扬的人的，可能是以宝石来制作，也可能啊是以鲜花或者是绿叶来去编制。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而不是所罗巴伯的头上，那么很多注释家他们就认为啊这是很不合理的。那么因此啊有学者就提出了以下这样的猜测，他说原来的经文中啊戴冠冕的是所罗巴伯，那么这个猜测就被广为采纳啊。支持的理由有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冠冕这个字啊特指皇家冠冕，如果用为比方啊则是华丽或者是荣誉的一个冠冕，这个字啊从未用来指祭司的冕旒啊，通常那是指啊圣别之冕，也就是分别为圣之冠冕。那么三章五节用了另外一个字儿啊，这个字啊可用于君王啊，也可用于祭司，但是呢那是指裹头巾而不是冠冕啊。第二，他们声称以祭司的名字取代王嗣啊，可由后来的历史啊来去解释。在所罗巴伯过世之后啊，大卫后裔日渐式微啊，大祭司啊则是日渐兴盛。他们就认为有一位文士在迎合时代潮流之下以约书亚来去取代所罗巴伯他的名字，那么使这个预言呢更加显得可靠。如果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显示文士在抄写时有这类改动经文的倾向，那么这个论点呢就会更加的有分量了。但是所有的证据啊都刚好相反。那么有学者就反驳说了，用所罗巴伯来去解释这段经文啊，只能够付出胡乱猜测的代价才站得住脚，所以必定是错误的。那么古代译本啊没有一个在这节经文中是用所罗巴伯的，况且假如那位文士有意抹杀大卫后裔的相关的文字，那么为何他在第十三节并没有这样来做呢？所以最好啊还是让经文啊原封不动，是约书亚为戴冠冕的人。那么这节经文看起来好像是很奇怪哈，他们为什么要把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而不是戴在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的头上呢？他们没有把冠冕戴在所罗巴伯的头上，那是因为神没有打算要恢复大卫的后裔来去做王。其实呢，下一个戴上大卫冠冕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到那个时候啊，他要在地上来去建立他的国度。把冠冕戴在大祭司头上啊，是一件非常不寻常的事儿。为什么呢？因为是要让君王他的职分呢，跟祭司的职分来去分开。我们可以从一个事实来找到这个解释。这段经文，大祭司约书亚就代表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君尊的那位大祭司。 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要思想我们的尊贵的大祭司。基督复活之后，他就升上高天，就进到至圣所的幔内，他就成为了我们君尊的大祭司了。那么现在呢，他正坐在神的右边，等候他的仇敌来做他的脚凳，而且他还会再来，在地上来去建立他的国度。所以我们眼前的这一章啊，是他的加冕典礼的一个图画啊，请注意撒迦利亚书所安排的顺序。那么在描述这些意象之后啊，也就是描述神的审判要临到他的百姓以及外邦列国之后，我们就看到了基督他的再来，以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加冕的典礼。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其实正如圣经所说的，虽然神是个灵，人的肉眼看不见他，但神已经借着他所造的宇宙万物向人显明他自己，叫人无可推诿。而一个认真读圣经的人，常常都能从生活中人们见惯不怪的事物想到上帝的心意，从而感到兴奋与鼓舞。盼望我们属神儿女在离世归主的时候，都能像使徒保罗那样毫无愧色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是路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通正巧，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的